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一篇，加拉太书的背景和主题。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，这四卷书合成一组，它们构成了新约的神圣启示的心脏，所以这四卷书乃是非常的重要。以弗所书论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哥罗西书是说到基督是身体的头，加拉太书和基督有关，腓立比书与经历基督有关。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，我们清楚地看见头与身体；在加拉太书与腓立比书，我们看见基督以及对基督的经历。一年如何有四个季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照样有四季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经历主会经过夏天，也会经过冬天。冬天的经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因为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预备好，在春天有新的开始。在冬天，各样的生命都消灭了，借着冬天所发生的消灭，生命就预备好再长出来。因为在属灵的经历中，我们需要被消灭，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在命定的时候过冬天。我们可以说，加拉太书是一卷冬天的书，它使我们消灭，并且除去一切不该长存的事物。然而，这个消灭却是为着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，就是使我们预备好在生命里有更进一步的长大。我们都需要被消灭，不仅在天然或属世的事情上，甚至在属灵经历的各方面，我们都需要被消灭，目的是为了在主里更进一步的长大。我们需要被消灭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有些事物也许很好，合乎圣经，并且是属灵的，但只要这些事物不直接是基督自己，就不该长久的在我们里面有地位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唯有基督自己该有永久的地位，所有其他的事物，甚至最属灵的经历，也都必须被消灭。为了使这个消灭发生，神命定了冬天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绝不该盼望夏天没有止境。相反的，我们该盼望春、夏、秋、冬循环不已。每当我们对主的经历到了冬天，我们该得着鼓励，因为春天、夏天会在适当的时候就来到。所以，我们该得着鼓励，愿意被消灭，好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为了要帮助我们有正确的查读加拉太书，我们需要认识这卷书的背景和主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新约里的各卷书都有它特殊的背景，为着这些背景，我们感谢主。虽然大部分的背景并不是积极的，但是主用消极的背景作为释放神圣启示的根据。背景越消极，主就越有机会来释放他的启示。背景越糟，情形越难处越大，就越需要神的启示。我们如果看见这一件事，就会为着所有在召会生活中消极的背景感谢主。因着有这些背景，所以才必须写出新约中的各卷书。约翰福音是新约中为了反对一种消极背景而写成书的一个好的例子。在这卷福音书写于第一世纪最后的十年之间，当时有一种的趋势，甚至在基督徒中间也否认基督的神性。有些人怀疑基督的神性，有些人甚至否认这个真理。使徒约翰以这样的趋势为背景，写了这卷福音书。没有这卷福音书，我们就无法对基督的神性和他的永存有充分的领会。 我们也无法领悟基督如何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借着约翰福音及基督如何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也就有了明确的看见。假如在第一世纪末没有这样一个黑暗的背景，那么这卷美妙的福音书也许就不会写出来了。保罗的书信也是根据某一些的背景写的，例如哥林多前书是因着哥林多教会中的混乱和分裂而写的。我们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就不会认识基督如何能够在各样的境遇中成为我们的享受。这卷书描绘对基督的享受，描绘的方式是在新约别处找不到的。为着在哥林多的混乱使这一卷书能够写出来，我们应当感谢主。哥罗西书也是根据一个特殊的背景写的，那个时候文化的背景侵入了在哥罗西的教会，在这样文化入侵的背景之下，保罗写了这卷美妙的哥罗西书。没有那个背景，今天我们就不会有这卷书。同样的原则，在改教时期，因信称义的恢复也是由消极的情况和黑暗的背景产生出来的。没有这样的情况和背景，因信称义的真理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清楚。这个真理不能再模糊下去，因为黑暗的背景使它明确地凸显出来。现在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的背景。加拉太书写于主后60年以前，比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还要早。加拉太书是在保罗被囚之前他执事的初期写的。为了正确的经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非常需要加拉太书。我们需要正确的经历并领会这封书信所传输给我们的一切。今天我们若要实行教会生活，就需要认识加拉太书中所启示的基督。加拉太书启示基督与宗教并宗教的律法相对。神借着摩西所颁赐的律法乃是犹太宗教的根基，犹太教建立在律法上面。加拉太书启示我们为着教会生活所需要的这位基督，他乃是与律法和宗教相对的。保罗在第二节说到加拉太的众召会。加拉太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省，因着保罗传道的职事，召会在该省的许多城里建立起来。因此当使徒提到这些召会时称之为众召会，而不是说召会。在加拉太的众召会受到热衷犹太教者的迷惑，他们被岔开，从基督转到犹太教。在加拉太的众召会中，许多新约的信徒回到老旧的犹太宗教，他们努力地去遵守律法和割礼的规条。这个背景给保罗机会写这一卷美妙的书信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非常的坦率而且正直，他一点也不耍政治手腕。例如他称那些搅乱加拉太人热衷犹太教者为假弟兄。加拉太的信徒已经被这些假弟兄所迷惑了。在一章六到七节，保罗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在基督的恩典里招了你们的，去归向不同的福音。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，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，想要转变基督的福音。现在保罗说到正题，因着在加拉太的众召会离开基督的恩典，退回去遵守律法，保罗就有负担写这封书信。第六节所说的不同的福音是指犹太教的遵守律法，基督的恩典是三一神父子灵经过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享受。这个恩典与摩西的律法相对，热衷犹太教者 转变、曲解基督的福音，搅扰教会，错误的引信徒回到摩西的律法。然而遵守律法绝不能是福音，不能使罪人从律法的辖制下得释放，并把他们带入对神的享受。遵守律法只能把罪人留在律法的辖制下做奴隶，受律法的奴役辖制。因着加拉太人从基督被岔开到律法，他们就与基督隔绝了。与基督隔绝就是从基督贬为无有。神的救恩把我们带到基督里，并使基督在各方面都与我们有益处。神的救赎把我们摆在他儿子里面，现今他是我们的一切。但是热衷犹太教这些人使加拉太的信徒从基督被岔开到律法。加拉太人因着从基督转到律法，就从基督被贬为无有。保罗对加拉太人说，基督与你们无效。加拉太人在一种的光景中，使那与人有益的基督与他们无效了。他们丧失了在基督里的一切的益处，结果就与基督分开，与基督隔绝了。在第五章四节，保罗又对加拉太人说，他们从恩典中堕落了。与基督隔绝就是从恩典中坠落，这还是我们信徒所在的恩典，就是基督自己。与人有益的基督对我们乃是恩典，与他隔绝就是从恩典中坠落。在五章四节，保罗也指出，加拉太人想要靠律法得称义，虽然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得称义了，他们却退后转去遵守律法。他们想要靠行律法来得称义，这个乃是魔鬼的诡计。堕落的人在神面前不可能靠遵守律法得称义，要得称义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，借着相信主耶稣。然而加拉太人的信徒受了迷惑，所以他们想要去遵守律法，他们努力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称义，并讨神的喜悦。热衷犹太教者也强迫加拉太人行割礼。在创世纪十七章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中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拒绝受割礼的男子必从神的百姓中剪除。然而割礼只是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，割除肉体的真割礼不是旧约中所实行的割礼，而是基督的钉十字架。我们的肉体唯有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得着对付。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割礼这个预表的应验。我们既然有割礼的实际，就不再需要隐讹了。然而热衷犹太教的把加拉太的信徒从实际里转回到隐讹，这是何等的无知与愚昧。再者，加拉太人还想要靠肉体成全，这就是说加拉太人他们想要借着自己的努力，借着毫无良善之肉体的行为来成全自己。加拉太人实在是太无知。加拉太书的背景与主题有关，就是拯救受打岔的信徒，要脱离邪恶的宗教世代。在第一章四节，保罗说，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要把我们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救出来。世代是世界这个撒旦系统的一部分，指撒旦系统的部分片段或某一方面，以及现今时髦的表现，被撒旦所利用篡夺并霸占人，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旨。我们可以视每十年为撒旦之世界系统一个不同世代或片段。撒旦系统的不同世代表现于某个时期流行的服装的款式上， 例如在50年代，男人的领带是窄的，但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大部分时期就变成宽的。现在根据最近的改变的形式又变窄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工厂做事，那里制造外销西方的法网。最初法网是大的，为的适合高塔式的发型设计的。以后我很惊奇，我们开始接到订单要做小的法网。改变的原因是当时西方的妇女留短发，所以要小的法网。有领带和这些法网的例子，我们就能够看见撒旦世界的系统有不同的世代、不同的片段。按照本卷书全文来看，一章四节中，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，指的是宗教世界、宗教的系统、犹太的宗教。这个由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得着证实。那里把割礼看作世界，就是宗教世界的一部分。对使徒保罗，这个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。使徒在这里着重地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犹太宗教，就是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救出来。这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把神所拣选的人从律法的监护下释放出来，把他们从羊圈中带出来。因此保罗在开头的话中指明他所要对付的是什么，就是要救出那些被犹太教及律法所岔开的众召会，把他们带回到福音的恩典中。在一章四节，保罗指出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要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宗教世代救出来。这是明基督舍了，为了要把我们从犹太教救出来。在约翰福音十章，我们看见基督是好牧人，进入羊圈，为了要领他的羊从圈中出来，进入草场。约翰福音十章的羊圈表征律法，或者是犹太教这个律法的宗教。神的选民被看守、监管在其中，只等到基督来到。在基督来临之前，神用犹太教作为羊圈看守他的羊，但基督已经来做牧人了，把羊从羊圈中领到的草场，在那里他们得以饱尝他的丰富。虽然基督来释放羊脱离羊圈，但是热衷犹太教的却把这位好牧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仅是为着羊的罪，更是要领他们从羊圈中出来。按照新约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许多的事。在以弗所书二章，我们看见他舍了自己，为了要把规条废掉，创造一个新人。在加拉太书一章，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目的是要把我们从宗教、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救出来。我们应当把一章四节不仅应用到加拉太信徒身上，也应用到今天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身上。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被扣留在某一种宗教的圈中。在新约中，圈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正面的。但有一些基督教的诗歌却以积极的意义来说到被带回到圈中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翰福音十章里的圈是指犹太教。原则上，天主教和各宗各派都是羊圈，只有召会是神的羊群。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回到羊群，不是带回到羊圈。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，我们已经蒙拯救，脱离了羊圈，被带回到神的羊群中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救出来，乃是照着父神的旨意。因此，拯救羊脱离羊圈是照着父神的旨意。因着天主教和各公会破坏神的羊群，他们乃是抵挡神的旨意。他们建立他们的羊圈，来毁坏召会生活。 今天主仍然在努力要把他的羊从羊圈中领出来。因这个缘故，在宗教与主的恢复之间，有一场激烈的征战在进行着。主耶稣来不是要偷羊，而是要把羊从羊圈中领出来。然而，热衷犹太教的人认为主是偷羊的人。照样，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，也被人指控为改变别人信仰、偷羊的人。我们不是要改变别人的信仰，但是我们的确是巴望主的羊能够从羊圈中被领出来，进到羊群中。主耶稣来进入羊圈，开了门，并把羊从羊圈中领出来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主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要把我们从宗教的羊圈中救出来。对保罗时代的信徒和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人，原则上都是一样的。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节，保罗说到他的使徒职分，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保罗的使徒职分与他所传的福音很有关系。加拉太书的目的是要收信的人认识，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的教导，乃是由于神的启示。因此保罗一开头就着重地说，他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基督和神。保罗在第一节以及全书中的用字都非常的谨慎。首先他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，然后他继续说他的使徒职分不是借着人，他成为使徒乃是直接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律法是对付旧造的人，福音是使人成为在复活里的新造。神使保罗做使徒不是凭着律法，按着他在旧造里天然的人，乃是借着基督的复活，按着他在新造里重生的人。因此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借着摩西颁赐律法的神，却说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神新约的经纶不在于旧造的人，乃是在于借着基督的复活在新造里的人。保罗的使徒职分完全属于新造，这个新造乃是借着我们在灵里由神的灵重生所发生的。在第二节，保罗继续说到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，这个指明他将与他的众弟兄当作一同写信的人，见证并印证他在这封书信中所写的事。在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恩典就是神做我们的享受，平安是恩典所产生的情形与结果。平安乃是享受我们父神的结果，恩典与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召会。这是非常的美好。